还没有其他的人有这种经验要分享表达的。其实很多父母也是一样，就是一方面也有他们的无知啊，我自己也是有我的无知哈。有时候父母就像羊没有牧者一样，因为从小没有学过怎么当父母。我们就常在讲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学，去当专做学习专业。可是这个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我以为这个人生的两个大课题呢，而且是很长的课题呢，都没有学过，然后就好像一个冒险的历程一样啊。其实父母亲也有很多他们需要被带领的地方。嗯，是的。我想，基本上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炎帝君是在服侍的话，那么第一个，你服侍的是神，你不是要服侍怎么讲？你的主人是神哈，是主耶稣了，就是你怎么样对待这些年轻人，不管你是教也好哈，我会如果要讲到真理的话，我有了三面哈，我们跟人的这种。有三面。第一面就是规劝，我们一定要让他一次一次的，我讲进入真理了。我们要把让自己规范到真理里面去，不管做什么事、想什么事情，然后进入这个真理的范围里面。圣经说进入，就是一定要进去，不能只有说哦，我知道，或者是只有想一想，要进去啊。那么有一个规劝，就像我们要教。那有一个是要扶持，扶持就是他有做不到的地方，我们要让他有点好像说你可以的，你在进步了啊。就像刚才文英说，把他们带到越来越能够面对他们的生命啊，越来越成长了哈。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要鼓励啊，一个是扶持，那不能的。第二个的话，第三个哈，第三个哈，就是要勉励啊，要勉励，这个是撒迦撒提撒罗亚前书第5章那里的那个，我以前在讲那个很重要的跟一个关怀的一个三个层面哈，这样。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认定，像炎帝兄这种情况，我是认定说我是在服侍主的，我为主开放这个家庭，我为主接纳这些孩子，好，那我也为主理解这些家长。但是我有真理的注释，让我是稳的，我不用飘来飘去，不用因为这个也难也为难，那个也为难，不会的，有真理的话就是这样。
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个让我有点犹豫的事情吧，
嗯哼。
就是因为我在服侍一个姐妹，她就是生活比较贫穷吧，
嗯
因为
哼。
她也之前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其实神呢也在帮她安排很多事情，她也看到了神的恩典，其实她的就是生活状态没有以前这么就是这么拮据了。就是在帮他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因为严弟兄也一直在鼓励我，就是说，就是我们是为神做工，然后看到有缺乏的，我们要帮扶，这个我也都之前也是很心甘乐意的去做，但是最近呢，就是接连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姐妹她会有意无意的，或者是就是拐弯抹角的去要东西，要。对对对，就到这种情况下，我就有点觉得，我不知道这是，是神让我先停停，还是说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就是有点反感的那种感觉。就我也在读经，也在默想，就有时候就想到，哦，主权是在神，这个事情是神来掌权。那神感动我就去做，我没有感动我就不做。但有的时候一旦遇见他的呢，他的时候呢，就是他一旦开口啦或者怎么样呢，我又就是又有点忍不住会帮他，但是帮了他
你
之
的
后，其实
忍
我
不
心里
住，有没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好拒绝，还是说你还是同情他？
还是同情，因为到了他家一看，真的又是什么，就是他是什么，他是不舍得去买任何的东西那种，就看他家，哎呀，过年了又很空，我就觉得，哎呀，还是要给他置备点什么年货，又给他下单买了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没有，哎呀，那个就无一就是偶尔就会说一些，那我就会帮他去做这个。那回到家里呢，其实我安静下来呢，又会想，他不像以前这么缺乏了。其实神已经帮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就包括他的房租，神也帮他安排了一个合租的，等于他以前是2000块钱的房租，现在房租变成1000块钱，就是对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了。
都有改善了，
对，都有改善了。然后我去到他那里看看他的时候呢，就是还会有时候他来我家也会跟我说："哎呀，我家这个就是随意，就是他就是随。当然，有些人他是有一些心思的，他就觉得随意的说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要东西。你能仔细想，能想得出来的这种感觉，就觉得这感觉有点变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继续该如何去做。如果说按照圣经就是弟兄有缺乏，你要帮补，但这帮补的智慧到什么程度，我就有点摇摆，有点犹豫。
我想，这个有好几个层面的，的全面的考虑哈。如果说他需要的东西是一个很不能没有的，好，比如说我看到他真的是下一餐饭没有了，那我有多出来的，那我就很愿意分享，那至于说其他可有可无。多的也就是多少的也不会怎么样。那些东西的话，那个话就会需要我们需要帮助一个人去依靠神。当神给他的时候，他那个喜乐，他那个满足，他那个而且他经历了一个依靠神是很乐意的。哈，这些呢，不是谁给他的那个体验，绝对是比不上的。那我如果帮助人，我有一个原则了，我不会希望他变成好像期待我，或者特别感谢我，啊，或者是好像依赖我，这个我都会避免。当我在讲那个辅导的时候，关于辅导的时候，我特别会注意到，就是当我们在因为辅导人很敏感到人的需要，很会同情同理人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神那里去，他要依靠神，我们也要依靠神。如果没有神给我机会、给我健康、给我什么的话，我哪能分享呢？也不行啊。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捕鱼给他吃，哎，我们给他吃鱼，不如教他怎么捕鱼，好，对不对？孩子也是一样啊。所以这样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不过你刚才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不晓得你心里面的动机是基于，你有讲到一个点，你说你也不清楚，你是因为好像对他已经有一点意见了，觉得说他不应该这样用药的，哈，使得你有反感，还是说呢，你好像刚好提到这一点。你好像对你自己的问题是有点搞不清楚，是吧？有这样吗？
是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心里都有圣灵，有圣灵，有神的提示。如果说他是真的是缺乏的时候，就最起初，我真的看到他缺乏他的难处。我们不仅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帮助他，但是他现在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缺乏了。然后包括有些东西他可以自己去买，比方说他说冷。他天前几天深圳降温，他冷冷，他其实是有钱去买衣服的，然后他就一直说："哎呀，好冷啊，我的房间好冷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看他就觉得哎呀，又忍不住去帮他买羽绒服啊什么的这种， 但其实他不是说没有能力，就他其实是已经可以了，只是说他是不是想，可能我做的也不对，其实这应该是像您讲的，就是说等神的感动，也许会有，会神会有神的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而不是说他跟我们要，我们就满
我
足
们不
他。
是，我们不是那个，我们不是那个让他依靠，或者是我们不是变成他的好像救主一样，不是，我们不是。
对，我就觉得就是有点感觉不太对劲了。
我们像那四个抬一个摊子一样，他走不动嘛，那我们就一起抬他，抬到耶稣的面前。好，我没有能力医治他呀。
对，是的。
是，
就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适当保持一点距离，也避免我自己会做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我忍不住看到别人惨，就是说自己惨，我就忍不住会帮助他，因为这种帮助他可能会，其实是我越了权，我代替了神的主权，
是的，
神本来有神的安排，
有时候会
我
这
就
样，
忍不住，对，
是的，
但回想起来又觉得，哎呀，不对劲，这样不对劲，
我以前好像跟你们提过，说有一次我在这里帮助一个中国来的学生，唯一我们从来这里，那个基督教学校没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的时候，很宝贝，因为我本身的负担是中国人嘛，很宝贝，在我们这个这个圣经学院的时候，所以呢，无形中呢，他很依赖我，跟我也很亲哈。那我就把他当孩子这样来看顾他，但是当他离开这里之后，他就完全不适应，就是变成好像他就独立不起来。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我就跟神认罪，我说我夺取你的荣耀，我不应该站在这个位置，让他觉得好像有我他才走得出去，好像变成这样子一样。我不晓得你我们情况是同不同了，但是你讲那个我了解，那我是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后来我就非常，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很在意，不要把人家带到我的，好像变成一种依附或怎么样，因为我也没有能力，但是呢，多少很多时候哈，因为我们在给予的时候哈，我们会在这种比较没有节制的下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站的那个神的那个位置。而且每一种恩赐哈，如果我们有同情的恩赐，很会同情的人，我们要注意到怎么样节制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人家的拐杖。如果我们很有理性的人，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到一个地步呢，不，没有去注意到这个人的他的这个的那个感性上面的这个需要恩典了哈的需要这样，所以我们都需要节制。好，让我们不要过分，都不能太过。恩赐有这种问题，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这个方面的？
是母，
哎，是。
刚好有机会听到一点。我想我跟那个曼君可能有这样子，同样的情况。那
嗯
一个是可能是恩赐，可能我也有那种很容易同情人的那种
哼。
倾向
嗯哼。嗯哼。嗯。
特质。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罪疚感，就是看到别人好像很难过又很弱，好像你不做点什么也心里边就会有愧疚感。所以就是比较复杂的情况。那后来我是觉得是，我也就是在学习，就是说我不是救主，他有神，有些东西不是我能够去解决的。然后呢，我也要就是克制，节制自己，就是想要冲过去，想要去帮，因为我一看到有需要，我就想要冲过去。那后来我也慢慢学习，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人他比如他的生活，他选择就是说他是就是。我先生就说：“他说不要让你过，你有多少，就是你有多少的这个经济上，你有多少的能力，你就过在那个之下。如果他就是说，有的人他是想要过在那个之上的，然后他经济上就很紧。那我，然后又说没有钱。后来我曾经碰到我前头，我先生说：那我这种情况我是不会去帮的。那我这在我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要想去帮之前。”我去问一下我就是我家弟兄，他一般他是比较会有判断力， 那我一定神祷告，我要很想帮说神呐、啊，如果你要让我去帮助这个人，那请我们夫妻要同心，那他同意我再去。
是的，是的，呀，这样很好，是的，是的，可以彼此有一个相辅相成，这样，是
对，
的，
当然我早期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他那个，就是好像这个同情心不够啊，或者爱心不够。后来我发现，其实神这样子对我是一种保护，所以他
那
借
他
我，
也需要从你这边学习了，就等于说我们彼此是可以互补学习
对
的。
对对，他基本上他还是很多时候他我要是去做，他基本上也都是说 go ahead，但有的时候他就会说 no，他如果觉得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他也就说了，因为后来他也跟我讲他的原则，他就说，其实并不是说他这样子，他这样子讲，尤其是其实我觉得对家人的时候，这方面也是帮我一个结子，因为有时候我妈妈就会，哎呀，就说很羡慕别人呐、啊，就好像他很贫乏呀，出去旅游，我心里就是那种罪疚感，就很想说，哎呀，我应该也要像，像那样子给予，后来我先生就说他说你爱你是关心他，你照顾他，但是并不是说他有什么想法你都要去满足，他说这是两回事儿，所以这方面其实对我挺难的，因为是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后来我也在这方面也学习，就是学习对我当然对我们两个的关系是有促进，就是学习要有些事情就是要 hold 得住。其实我妈妈好像可能很弱，我也。就是要克制住那种感觉，那就更复杂了，里边的情绪。
是。好，那我们就继续往这个马可福音第12章，耶稣面对这一群人这样子来质问他的时候，那我们刚才讨论了他们的特性，那我们就接到12章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还是一样把他们点破了，就是要他们去理解，那他们也真的是听到了，我们从第一节。要念到这个蛮长的哈，把这个比喻讲完哈。好，到第12节好了哈，1到12哈。那我们现在就分个，到1到5先来哈，1到5，然后6到12这样哈，1到5，我分成2段来念哈，看哪一位需要帮我们念好吗？1到5。这是接着前面11章的刚才这个他们的对话。
12章1到5节是吗？
嗯哼。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院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院户那里，要从院户收葡萄园的果子。院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
嗯哼，好的，谢谢哈，餐饮哈，好啊。耶稣设了这个比喻呢，就谈到这里有提到，我把它列出来哈，谈到说有一个葡萄园，然后这个葡萄园呢是租给一些园户，等于说是不是园户的葡萄园，是主人的葡萄园，然后这个葡萄园本身呢是。已经有摘了葡萄，好，然后也有围篱笆，都很好哈，设置很好，然后挖了这个压酒池哈，他们是要在那个他们的岩石下面挖成2个洞或两个凹进去的，然后呢一边采葡萄一边把那个葡萄的汁流到另外一个，就是有2个池子哈，那个池塘有相同的地方。好，所以就这个池子哈，就是池子，就是压酒，就是在那里要酿葡萄酒啊。好， 然后呢，还有一个还要盖一个楼做什么？他们要观望啊，当葡萄成熟时，他们看有没有要来偷葡萄的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全备的一个葡萄园啊。那他们就租给了园户，让他们来雇，让他们来生产啊。那所以呢，到了要收葡萄酒的时候呢，那就会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他们的果子。我们看到就是说，问题是本来是主人的，他打发仆人，是奉主人的命来收这些收获的哈。结果呢，一个一个不是被打就是被杀，哈。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些园户，就是等于说是不善的了哈，恶的哈，就等于说他们不是本来讲好要怎么样的，结果呢都没有，不但没有按照应该给主人的，而且呢还把那些要来收这些收成的这些仆人呢，就把他杀了或打了，那等于说他墓中是没有原主的了哈，没有主人的哈。好像他们就已经变成他们的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从第六节要把它念到12节，我们做一个段落哈。第六节念到十二节，好，请哪一位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师母，我来念好了。
好的，第六节到十二
六
节，请。
节哈，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好的，谢谢金仙哈。好，现在呢，那些仆人来都不管用啊，所以主人就派了他的儿子来，想说这是主人的儿子，就是等于是这个拥有的这个主人哈。结果没有想到呢，也被杀了。那这些人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把儿子杀了，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葡萄园呢，当做他们的产业啊，因为儿子是继承人嘛啊，所以等于说前面呢就不管主人派谁来，目中无人就对了。那现在呢，连这个儿子杀了，等于说他们变成了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了哈，他们的意思哈。好，那这里有一句话。你看哈，耶稣跟他说：“你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比喻的一个经意的意思呢，在旧约里面也讲过了，诗篇里面哦，大概在耶稣的时间再往前推哈，就是我们所谓的主前哈，西元前大概1000年左右有这样的诗篇，这句话是在这个诗篇。100，我有给你们吗？等一下哈，120几篇，这句话是在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哈。这个不是说耶稣就自己这样用讲出来而已哈，它是从旧约来的啊。我好像没有给你们啊，118篇，诗篇118篇，对哈，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好，匠人就是说那些有技巧的人，那些专家，他们要盖房子的时候，他们用石头来盖房子，首先要选一个叫做房角石，一个定准的那一块，然后有那一块才能够把这个房子盖起来。那耶稣在这里就用这个旧约的经文说，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他们一听就知道他们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啊，等于说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喧宾夺主，存着野心要霸占这个葡萄园这个产业啊，然后目中无神，目中无人。而且呢，他提到说那些仆人，我给你们这个比喻里面列了几个他的用词哈。那它都有它的一个直接的意思，比如说像果子啊，果子是在指说，当我们被托管要种这个葡萄园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努力去耕耘，要对主人交代嘛，哈，那就会一定会结果子，葡萄园就是要结果子的，所以主人来收果子是必然的，也是这些。耕耘这个果树的这个园子里面的工人需要尽的责任。那在这里的葡萄园是在指以色列人的哈，那个不管是无花果树或葡萄园哈，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我这个应该是没有给你们。好，请你们谁翻一下以赛亚书旧约第五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
那是葡萄园之歌哀歌吗？
你就帮我念一下就好了，好吧？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好吧？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
好的，好，到这里就好哈。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自己记一下。它里面提到讲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所以耶稣讲的比喻不是无中生有的哈。他在那个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也是一样哈，有他们听得懂看得懂的意义。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哈。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好，如果我们听到先知或者有人告诉我说，哎呀，我们会这样的话，那身为神的儿女哈，就等于说其实很多圣经里面的话或例子都是在提醒我们，都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戒禁一样，让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所以这个道理这些人是懂的，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念过？第十二节说，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但是还是怕百姓啊，就先离开，知趣走了。他们如果没有念过的话，他们可能还可以问说，哦，那什么意思，对不对？就因为有念过，所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角色是谁。这里呢，有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园户，恶的园户，啊，不尊重主人的园户，目中无主的这个园户，竟然杀了那个继承的儿子，以至于他们以为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啦。所以刚才那个炎帝兄提到说，凡事神掌权，可是我们也很容易的，我们就会把这个权柄就拿过来，变成我在做主，我在掌权，这个是人的一个常性。那当我们想要掌权的时候，就会恶劣到这个地步，我们会有它的一个过程啊，为了要夺取这个主权呢。好，我们会想尽办法，会 会不择手段的。如果仆人不来收果子的话，他们也就这样过了。虽然他们，但是久而久之，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啊，有些房子租给人家，到时候啊，要他们搬走不搬走啊？而且呢，要搬走还要一个什么费呀、啊？一个赔偿费啊？就到后来变成这个主人变成是那个欠他们的了，好吧？是他们欠主人的，比如说像欠房租。不走，不付不出来，那主人说那我需要房租，我要租给别人可以付的，那你们就搬走吧，我不要你的钱了，你就搬走吧。他说你搬走，你还有一个遣散费，也有这样的情况哈，就类似这种，但有没有理呀？这有没有理呀？我想这个这有那个租户的理，好，各有各的理，但是真理就是说，主人就是主人，啊，那。原户就是原户，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一个位分上的不一样，特定的，所以他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在讲他们。那这个也是指向耶稣马上要被审判，然后被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啊，这个也是一个预言啊，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弃绝掉的这一块石头，当他被弃绝的时候，被人弃绝的时候，被人把他当作重罪犯的时候，神在掌权吗？神还是在掌权，因为他有他的心意，他有他的做法。那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我们的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了哈。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啊，我们是被托，我们是被托付，好，要有收成，要耕耘，要把果子给神的。然后，当然儿子就要指耶稣基督的神的爱子。好，那产业的话。产业的话是神赏赐给我们，跟他的儿子有没有？圣经提到我们跟耶稣跟他的儿子同样的成为后嗣，我们也继承那个基业。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同享那个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位分，然后我们也同得基业。那么这一些缘户，刚才讲的这个比喻的缘户。他们一直一直就是做一个雇工，做一个租户了哈，就是那个，我只是帮你做的而已。但是神要他的儿女成为他的，要他不是仆人，他说我不称你为仆人啊，而且我们不是存着一个仆人的心，害怕主人。其实他们也是一个畏惧主人，他们是一个排斥主人，但是。到了耶稣为人死了之后呢，罗马书那里提到说，我们不是那个仆人的心，而我们是一个儿子的心。神所拣选的，神所栽种的，啊，神所对我们的一个拯救我们，然后拣选我们，然后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他的跟耶稣一样，是他儿子。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位分，让我们同得产业。可是这一群长老啦、大祭司啦或者文士这一群，他们就站在一个园户，好像雇工的位置，就像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不管他有多少的产业，他是这一家的，不是要继承的，他所做的、所辛苦的。都是在为他自己的未来开创，都是在他所做的一切的，以后都是他的嘛。好，但是他的心里面却仍然是一个雇工，是一个租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这种心态的话，就会产生嫉妒啦，不然就会像那个谁，那个该隐就把弟弟杀掉啦。哈，所以这个是。这一群本来神很爱惜、神所拣选的这一群，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 大的悲剧。那我们的问题哈，我把问题看一下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哈，思考的问题。领袖，这些领袖何至如此？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基本上我们很清楚看到，他就是从这个比喻就看到说他们喧宾夺主，啊，喧宾夺主就是霸占这个产业，啊，是用霸占的。可是神是要给我们产业的，哈，他看我们为儿女，但是要看我们儿女，我们要先有一个儿女的心态，我们有个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回馈我们的主人。一个人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就是圣经也有讲，也就是说你没有念过吗？圣经也有讲，可是我们却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这个是圣经描述的哈，他们好像眼睛被蒙蔽了，耳朵蒙的纸油，也听不进去啊，看也看不到，心里面没有办法去明白去晓悟。刚才那个以赛亚书那里哈。提到一个字眼，说他们怎么样？等一下哈，他们倒有，失望是有公平，谁知道有暴虐？后面写倒流人血了哈，就是本来神的国，神的这个掌权，神的事情呢，都是在公平跟公义的这个根基上面。那我提过，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只要一提到有公平的意思的时候，相对的就一定有连续跟恩典。那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一个局面，可是呢，失去了公平，也没有公义，然后里面就产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以至于就有冤声，冤枉的冤哈，以至于有冤声。所以。怎么会到这个地步？那我们也要警戒我们自己，就是我不能因为好像有时候我们会，其实我们说喧宾夺主哈，人的常性，因为我们本来自己做主嘛，都以前都是自己做主，然后反正也靠自己。那到了一个地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儿女，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来学习，学习说，哎，我是神的儿女，那怎么做儿女？怎么做神的儿女？不然的话，很容易会有我们的这种旧的性，就是会想做主了。我就是我要怎么样？我喜欢怎么样？那到后来变成就是我在按着我的意思去做，这样。我想这些都在表达说人的一个旧的。这个救星，这么感谢神啊！正因为以色列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哈，那我们本来不是这个里面的，不是以色列的这个葡萄树也好，或者是葡萄也好，葡萄园也好，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无花果树，那个都比喻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家哈。但是我们本来不是，就好像一颗野的被移植进去一样，我们本来要给他们的，反而的倒是先变成我们先得到。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这个恩典。本来其实我们跟他们是同性的啦，可是因为有耶稣的代死、替死跟救赎，以至于我们就不用再走，我们就不用再就像这群人一样，这些人一样。所以我们蒙了恩典呐，我们真的是蒙了恩典，那神的奇妙，他反而让死而生，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先讲死再讲生。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其实我们是先死再生，有了死才知道什么叫生。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真理呢，使我们尝尽了神的恩典。我们等于是倒过来学习的啦。我不知道你们了解，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呢是正就是这样子从 一开始被神带出那个埃及，一步一步的交往他们带到，带到可以成，他们本来是流浪的耶，游牧的，带到有家业，带到有地业，带到他们也有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出产类似这样哈。但是问题是他们就破产了，等于是整个就是整个几乎是沦陷了哈，就到一个被咒诅、被处罚的这个地步。那我们是反过来，我们蒙恩，我们先尝恩，那我们就被神塑造成他心目中要我们成为的神的儿女的这个样式但是目的都一样，目的都一样，神的公义没有改变，该处罚的、该管教的，他一定会处罚，一定会管教。但是神的慈爱也没有变，从亘古到永远没有变。好，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就到这，下面还有一段12章，我们下次把它谈完。好，那基本上同样的一个主题的范围，还有一个还有两个，还有两个例子。好，下面还有两个例子，我们下一次谈好了。那我们再分享一下大家的看法，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好吗？对我来说，我学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看到说，真理就是不多不少，绝对的不变的，它就是矗立在那里，就不会变，永远不变。那人有很多人自己的歪理、人的道理、人的想法、人的主张，下面还有人的主张有的不相信复活相信犹太教，可是不相信复活那有的就有这种不同的一个角度。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一定都要回归真理，进入真理。这段我讲的有点硬哈，有一点不太能够很白话的来讲它。但是我再次学习的时候，事实上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再次很大的一个醒思跟境界。我们请大家有点分享好吗？大概在1、20分，希望我们有同样跟有耶稣有样的心境不是去痛恶这些人，不是去好像觉得说排斥这些像这些在为难耶稣的这一群人其实耶稣的心是为他们叹息，是心疼他们。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好像几次像母鸡要把你们招聚，你们像小鸡，要把你们要来呵护你们，放到我的翅膀下。可是你们不愿意，人的心那个顽梗的地步真的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那个罪性，一方面，如果现在你看到我们四周围有很多那种不公义的事情的话，也不要稀奇。那是人的心就是这样，诡诈到极点。
是吗？
是，请讲。
你也知道，就是，前面一段时间其实我并不是太好，
是。
是因为说，就是很多事情是想不明白的，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再，用那一句经文，就是说，凡事出于神的，我都静默不语，来让自己把这一个困难好像。去就过去了，所以，其实就是很长的时间，我是在一个从最开始是在愤怒，觉得说，想不明白怎么就是怎么会这么对我好，到
是
后
的，
来，慢慢变得好像。好像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那个认知是说，就像我跟你聊的那样，就说我分析我自己的问题，我有这些问题，怎么样怎么样。好，其实我还是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还是在靠着我的道理，我的感受，我对神的认识， 我对这个事情是这件事的看法，像就是想去找个出路。我甚至觉得说神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就是觉得说，因为实在是不明白，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委屈里面，是觉得说神是对我不好的。
对，很过不去。
我觉得说你就跟神的对话，就好像说，我看到旁边的人都有恩典呢，但为什么我没有？你就非要让我做对的事情，一个困难，有一个困难来到我的面前，然后我就一定要做对的事情，然后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就是你，我就，哦，就觉得说好像神不顾及我的感受。那，到了，就好像说是，其实在中间我是可以看到恩典，但是我的心是不愿意去接受的，然后到了前上一个星期，好像就我就因为中途还是会跟神讲话，我不跟神祷告啊，但是就好像在跟神讲话，就说，哎呀，我实在是不明白，就好像就已经很无奈了，就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说我知道，我没有理由，也没有立场，也没有这个，好像说权柄，就在神面前，你这样可以站立得住。但是我真是不明白，我就好像
无
没
力
有
感，
那么，
力
对，
量，
没
为
有
什
那
么
么，
无奈跟无力？
那，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的说，神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好像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但是我确实是有这样的疑问。好，到了，就接神到了后面，就上个礼拜，就过年以前，神给了我2点。第一是，就让我一就证实说，神是在这一段时间是有恩典的。因为我的就是谭征嘛，我的弟兄，其实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的情绪是比我好像要稳定很多的，就是。我看到神的脸，因为在他那里是，你知道谭峥的性格哈，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稳定的，就是他会，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他是有稳在，就是很比较稳定，然后还可以顾及到我的情绪的。然后后来我不是一直不明白说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为什么每年到了年关？我们家就会面临经济的问题，就每一年连续10年，我说能，我的疑问就是神，你能不能换个花样，就是不要老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说以前过去我在学，我在，我在对付自己的问题哈。我难道每个人没有问题吗？我说那些没有就都有问题，为什么老是在我你就抓着我不放，就是那种。然后，怎么讲？我会去比较说，为什么别人不是这样？好，我会，然后有好多的有声音就有老师也告诉我说，他说这就是神，你要是为你定造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问题，就不是这样的困难的话，你没有办法回转到神面前啊，也没有办法去。就是你的这个问题始终就在那里哈，你不会被改变啊。其实这种教导我是不认同的，就是我会觉得被推着就没得选着往前走。
了解，你那个
所
心
以
情
我，
可能跟约伯一样，那三个朋友夹攻。
对，我就没办法往前走，我就觉得，然后自己的观念也就自己的感受也特别强。所以我一直在说，我说等神，你要给我一个回答，因为我没有办法靠着这些我过去的经历也好，老师的回答也好，我出不来。我说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说我不可能一直在这个状态里。然后后来就好像神真是回答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他好像回答我说，他说你觉得你的弟兄好相处吗？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很难相处啊 就是觉得说这个是很难相处的，就 就好像谭珍妮，她也会问神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跟老板的关系会最开始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得不好？这样，然后我就会看到，然后神就回答我一个问题是说，人可能会可能能装一点时间，但是他不能装很长的，就不能一直装下去。所以说，这个人并不是神就回答我一个问题说，并不是我要把这个难处、那个困难就加给你，而是因为人的情欲、人的这个这些肉体情欲也好，软弱也好，就自然而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就是。并不是我要把这个困难加给你，他说我就像，他说我不甘心让你受苦，他其实并不想让我受苦，并不想让我们受苦，但是却又没有办法去，好像说不，你不要去经历这个东西，这是必然的，好像有因就有果一样，好像神就回答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觉得说神不是那个故意要找我麻烦。所以就也让我有一点释怀，也让我觉得说，神是在这一段时间也是有恩典的，就好像你今天的这个讲道一样，让我也对自己有一个反思，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和认知是没有办法帮我摆脱困境的，
是的，
那个
是
困
的，
境可能是，
是
那个
的。
困。境可能是在那个困难里面的那个痛苦，就是我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帮我摆脱这样痛苦的。这样，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真理生命啊，凡到我这里来的就永远不渴。然后我就是那个世界的光，在我里面就不在黑暗里行。就是我只有这一条路，就只能到他那里去寻求平安和喜乐，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就好像说我们，基督徒神从来没有告诉说人基督徒没有困难没有难处，神就基督徒是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一样的，会生老病死，会遇到别人失业我们也会失业，别人生病我们也会生病。但基督徒啊有一个，就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就我们有神，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就
Amen.
不一样。
Amen. Amen. 是。
所以他就说，他就是那个光，就我们要去，就我要去，我要不要去救那个光，还是说我要在自己的那个观念里面，我就要在黑暗里行？就好像你好像有一次说过，就是神是很尊重我们。
是的，是的。其实当你等于说，我讲过一个情况，就我们说咬着牙不讲，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默默无语的，等于说我们已经有竟然服下来了哈，不见得明白，可是已经就是我就反正有神做主，我就安静了哈。这个是人的这一面哈，但是另外一面神的那一面呢，其实他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也很多时候是默默无语。那为什么他默默无语呢？我就有点像我想到说我对我的孩子一样哈，我如果要再讲一句话出来，一定会讲重话，我宁可就不讲。我不晓得有没有家长有没有这样的，算父母亲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哈？我经历过哦，就是说不管孩子多小或多大，都有些话是父母亲因为爱他们。可是就不想去讲那个重话，他们不管怎么样没有道理，就是不想去讲那个重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神对我们也是默然无语。那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容许我们，不管对他怎么样的一个疑惑，不管我们怎么寻就怎么样，就是我们在寻求了。好，那我觉得谭颖的这个表达呢，他可能同样也有一些情绪，也有一些怨，也都有，也有一些疑惑，然后一直好像走投，好像走不出去，哈，那他是很痛苦的。那这个当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呢，神看 我们的动机，我们不是要敌对他，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去宣，好像，好像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一个，我们真的是就像约伯一样，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根本可能就没有办法想说为什么了，根本那个为什么是他的朋友们一直要把他拉回来去讨论为什么，而且还要证明他是错的，哈。但是他已经根本就没有能力再问为什么，他只想能够安静，他只想能够脱离这个痛苦。但是他也没有，可能说很软弱了，可能是很软弱，就好像我也没有那种能耐说神呐、啊，你医治我吧。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是这样哦。其实他愿意医治的，我们可以有信心求他医治的。可是到个地步，我们会到个地步，我们就会好像摊子要摊下来哈。我很了解啊，谭颖在提的是什么哈。然后他，我觉得他把我这个今晚上我们的主题也又带到另外一个角度去，非常好哈。感谢主，感谢主哈呀。所以这种情况，他在形容他的境况是很痛苦的，他是好像没有出路的，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恩典？他要的就是一个交代嘛。啊，那神也没有多讲，只是让他知道说，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律了，用真理来有两个律，一个律是种什么就收什么，就像刚才他讲的，我们凡事的结果都有我们的原因。如果神有原因，我们也有原因的话，那我们一定知道我们的原因一定是。错的原因比较多，对不对？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呐、啊。哦，那我们的无能、我们的软弱，这个神都知道。种什么收什么，还有一个律，那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凡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他没有计较我们是那个信心没有信得过他的人，或者我们没有好好的走对路的人，或做对责任，做对决定的人，他就是要一个爱他的人。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认定你，你对我不离不弃，我也对你不离不弃。即使我多么的痛苦，即使我多么的为难，我多么的无解，好，可以这样讲，没有，因为谭颖他也。他的特性是比较从这个理性去理智去通了，他就可以通啊。那想不通，感谢主，谢谢你提出来这样一个到今天哈、啊、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小结论，好、啊，感谢主，神的恩典一样的，借着他的那个跟他的一个好像抗议也好，或者是好、啊，等于说他跟神的关系连在那里，那管子。还是有恩典会留下来，但是要给多少，要什么时候，怎么样解决问题，那个神有他很奇妙的啊方法，有一点哈，我想我们要从他讲的，还有我就想到约伯书哈，我们要找答案的时候跟神要，不要跟人要，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们，也不要怪人不理解我们，因为我的情境不是他的情境。刚才玉娇谈到母亲这个过程，再换另外一个人，可能又不一样的一种体会。好，所以每一个人都很独特的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跟神关系的这种体验，而且只要我们抓住那个重点，就是我就是怎么样，不管生不管死，神啊，我认定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主，我。就是赖定你了，就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托付啊，神会把我们教得很，怎么讲，很像他的儿女，哈哈，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呢、啊。谢谢谢谢谭颖，谢谢。好、哦、像刚才曼君提到这个问题哈、啊，其实。我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 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但是真理里面会有给他，会有一个他的一个站得住脚，好，不会再想来失去，好像又像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罪恶感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不会的，一定会有个真理的一个落脚点在那里，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去跟神要那个答案。我们彼此学习，彼此扶持，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可以直接可以从神领取的那个很宝贝的，就独有的啊，那个恩典跟能力，我们都是有盼望的，是的。我希望这样子哈，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哈，多用一点耶稣的话来讲。我们不是在学一个专门的一个科目，哈。所以呢，我还是要回到那句话。耶稣说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哈。那我不是说不能用这些我们学的东西来哈。刚才这里有一位立界线，这个也是一种很有名的一个作者的好几本书啊，什么都有界限哈。然后这里也有辅导的原则什么这个哈。那我想我们有耶稣，我们就有可以站在一个不动的真理的这个基石上面啊，它是一个柱子一样把我们啊保护住的哈。那不是因为我们不懂什么，我们才会受到动摇，而是说我们要进入真理，紧紧的跟耶稣靠在一起，凡事就刚才像那个田你讲的说，我们就着光。然后光就带我们向前走啊，好，谢谢你们，大家都有在这个聊天里面，就这 chat 里面，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大家都有提到一些自己的一些论点哈，就是学习的论点啊，还有吗？还有没有人要表达？
哦，是吗？我现在历
史
基本上完，我就是想听到刚才谭颖的分享，我很就是。也能够很认同，也很体，就是经历过。他说：“你靠你的认知，你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就是我们靠自己的道理，靠自己的理智，靠自己的分析。即使你知道神说的话都是对的，你也都认同，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走出来。
因为我们有限，是的，
对，
是的，
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理智。就像当年那个老大他选择学校的时候。”我给自己讲了很多的理由，我也觉得我真的是理智上我都是认同的，但是还是很软弱。其实只有转向神，你才能够从里边，神才能把你从那个挣扎里边，那种无力里边才能挣扎出来，不然过得很苦的。
是的，是的，是的呀。你提到这个软弱，真的是这样啊？这些特性就是本来就有我们的软弱。我最近在开始进入那个罗马书第五章，那个软弱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啊。当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要敌对的时候啊，那基本上他仍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跟软弱嘛，哈。那基本上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自己所不能跟无知的，就是不能。无助的情况下面，等于说他们面对那个他们，比如说他没有办法不贪心，没有办法维持住这个教会的这个不是教会圣殿的这个圣洁的时候，他就像那个税吏一样，好好的认罪，好好的求主帮助，对不对？那他不是，他用敌对的一个态度，他用一个罪的好的抵抗神，抵挡神，而且是一个只有外表啦，只有外表没有里面，就是所以耶稣他们假冒为善嘛，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是的，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不知道没关系，没有能力没关系，可是不要进入，不要迷了路，就是我就感觉说这个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迷了路，到现在还是一样呀，迷了路。
因为我们原来不管说你在理智里边还是在认知里边，其实都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想要走出来这个困境，但是其实这个是越走越黑，就是没有出路的，你只有转向神。我觉得
是的
那个神的那个生命进来，你才能够真正从那个困境里出，不然你给自己讲多少的道理，给自己说你这样子不应该这样想，都没用的。
是的，我们越来越发现，又得到秘诀了，都越来越老练哈。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呢？
盼望，
盼望，
不
接
至于
下来
羞耻。
是的，是的，是的呀，练就的这个整个一个神要我们经历的哈，这个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对，
所以我们都有这个权益可以自己尝啊，不用尝别人的歌，让我们尝也尝不来。是的，好，我想我们就此打住了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
那么我可以分享一点吗？
当然，当然，请讲，请讲。
首先我是很感谢每次您带领的这个都有很多得着
感
不
谢
过
主。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碰到说我就是在帮助别人的事情上面，有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跟其他的姐妹有这样子这个问题。
是。
就是我，如果是我们，如果说，像我一般，我的经验就是说，如果我自己觉得我不想去做的话，我就不会去做，我就不会说想去勉强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就在帮助人的方面那样子，或者说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人家的话。我们必须要出一次甘心情愿愿意去做的心，如果有任何有勉强的话，或是有一些这个疑虑，或者说有一些顾虑，或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宁愿再先等一下，寻求看有没有神有没有感动我，要继续再去做，还是说我要等要等一下那样子。可是
是的。
我告诉我自己，就是说我凡是我去要去做的，我都是要出于甘心情愿去做的，而且不
Amen，Amen。
求回馈的那种。我觉得那个我自己的经验是说，那个才真正从神的感动来的，就不是靠我自己的肉体的那种血气那种去做那样子这是我这是一点我自己的在这个追求上面的一些小金子的，谢谢。
那请问你哈，静贤，你是也是一样成长过来的，对不对？
是的，
Amen，Amen 一样，我想
是的，
这个都是一个智慧的结晶，是的，是
就是
的，
一个学习过来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是靠我血气来去做的话，我一定会到后来我很老实的说到后来我都会抱怨那样子。可是如果就是来自于神的话，
是，
我就是很甘心情愿的去做，而且真的是就是说没有说要求回报的那种心理，这是我自己一路这样子学到的那样子，一点
是
点。
的，Amen，Amen，Yeah，Amen。我刚才要讲一个重点哈，甘心并不代表你喜欢做哈，这一点哈，等于说我自己的哈。甘心的做是说，刚才那个 Jenny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是以神为动力的，等于是神要我做的，那我甘心的，等于说我的基本上是为神做，这样讲好不好？就比较清楚哈，就是说我为神做的什么都可以，但是甘心做的并不代表就一定是我喜欢做的，你们听得懂我这个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在我喜欢做，我不喜欢做上面，太操心， 好，但是我觉得甘心做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即使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我用我做例子好了，我不喜欢做菜，可是我的甘心去在那个我们的妇女聚会哈，我做了几十年了，二十几年，对不对？我在教会20年哈，差不多二十几年了哈，就等于说。这个20年当中呢，我不喜欢做，可是我能够甘心，那个就是刚才Jenny 姊妹讲的，就是因为里面有从神来的一个动力在那里，那个才是奇妙，呵呵，这才是奇妙，而且呢，没有灰心，
是的，这样。
是的，Amen，Amen，非常好，非常好，